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在一起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听到。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透过耶稣的身体，可以来到至高神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也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啊，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在每一天，在过去一周，我们生活、工作、学习、侍奉中所经历的事情。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啊，你就洁净我们，赦免一切的罪，你就让我们把一切重担、一切忧虑、疾病都交在你的手中。神啊，你将你所应许的安息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观看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能够被神你自己所改变，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的心也更多的归向你。求主向我们仰脸，求主向你的儿女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知道一个人内心其实是很难的。那有一些人生经验的人呢，就知道要听其言，观其行，你才能够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有的人是只说不做，但是有的人是说一套做一套。有些人即使他做得好了，其实也可能是暂时的。为了掩盖他内心真实的动机，所以其实要认识一个人呢是很困难的。那又有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意思就是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长时间的观察相处。但是其实即便如此，你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一个人。有的人结婚一辈子了，其实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要怎样才能认识一个人呢？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9节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那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句话，相信神的话对人心的定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其实你就知道没办法认识一个人。但是下一句他也告诉你，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所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你就知道，要真的认识人呢，你就要认识神，因为神能够知道人的内心，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心，甚至神从远处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本相。神要审判你，其实不需要把你叫到他面前问你做了什么的，因为你在我们在神面前是其实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了有一个人叫拿但业。那他在他的朋友费力的引导下面去见耶稣，那耶稣看见拿但业朝他走来，就指着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那这个拿但业就对耶稣说："说你从哪里知道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是没有诡诈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内心的呢？"那耶稣回答说："费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如果有人说你还没有来埃德蒙顿的时候，你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哇，你可能说这个人真神了，他有千里眼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说出你心中的隐秘，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能会读心术？但是你可能同时你会觉得可能很可怕。你还是离这个人远一点，对，因为我心中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拿但业听到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他有什么回应呢？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但业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拿但业甚至那个时候起就信了耶稣，因为只有神能够看透人的心，耶稣能够看透人心，那就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应该相信他。所以要认识人呢，你先要认识神。只有你认识神，你才能够认识人。我这里那就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认识神呢？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其实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认识神呢？认识神其实跟认识人有相似的地方，就我们要看神做了什么。要听神说了什么，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以至于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你怎么知道神说了什么？那就要透过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提摩太后书第3章16到17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这句话基本的意思就是，圣经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或者是神把这个圣经呼出来的、呼吸出来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彼得后书1章20到21节来解释什么叫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那你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简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整本圣经，旧约39卷书、新约27卷书，是由大约40位作者经过了1600年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写成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出埃及记》第34章，就是神的灵感动摩西写下来的，或者是神的灵感动摩西说出来的。《出埃及记》34章27到28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板上。那这两节经文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出埃及记第34章不是出于摩西，摩西只不过是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十诫也不是出于摩西，乃是神亲口说的，乃是神亲自写在两块石板上的。神说话就表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10条诫命就反映了神的性情、神的属性，同时也是神对他的百姓，就是他所拯救人的要求。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诫命。在第28节，他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你读到这里，你会有疑问：这怎么可能呢？摩西曾经被称为神人了。什么叫神人？神人呢，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属于神的人，他是侍奉神的人。你也可以说，摩西是一个很像神的人，有神那样性情的人。但是归根结底，摩西是人了，摩西不是神，那是人就要吃饭。摩西怎么可能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呢？那你要知道，摩西也不是经常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的，摩西可能常常进食，但是可能是一天或者4天已经很多了，但是不是说40昼夜这样进食的？那为什么在这里摩西能够40昼夜不吃不喝呢？那当然是一个神迹，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这解释就是因为摩西是在神面前。摩西是在那里跟神谈话， 是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那这就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人，耶稣。耶稣开始传道前，也曾经在旷野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魔鬼就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这个就是为什么摩西在神面前40昼也可以不吃不喝，因为他在领受神的话语。那神的话也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我们也应该把神的话当做我们跟天自己写讲的。我得到你的话就当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是我心中的喜乐。所以，我们透过神的话可以认识神。那我们认识神呢，还应该透过神的作为，就是神做了什么。神的话和神的作为是一致的。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句话其实虽然是出自一个贪财的先知的口啊，但是他说的是实话。神的灵掌管了他。他就本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让他祝福以色列人，说神的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虽然在那个先知本身，其实他可能是不想这样的。他这里特别讲，神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通常在他做事之前呢，会先说话，告诉人他要做什么。那神也吩咐人，被这神的灵也感动人，把他所做的事记载下来。就成为了神的话，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可以透过神的话和神的作为来认识神。那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要在遍地万国中，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视为的外邦人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那你可以想一想，摩西出埃及记第34章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神以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在埃及行了10大神迹，以至于法老和埃及人都求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并且给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的东西。那出了埃及以后，神又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那些去追赶以色列的埃及人和军兵却被葬身在红海之中。到了旷野，神降玛拿，每天给以色列人吃，使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这些都是大而奇微妙的事情。那现在，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要在以色列面前把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从迦南地都撵出去，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世世代代的产业。以色列人要在神的帮助下打败迦南人，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地。这是奇妙的事，这是可畏惧的事。但是奇怪的是，在以色列视为的外邦人都看见了神的作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明白神的作为，因为他们时常犯罪，违背神的话。说诗篇95篇第10节这样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其实那些作为，以色列人都看见了，都经历了，他们都是第一经历的嘛。但是这里诗人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什么意思啊？就你虽然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是你透过这些事情，你应该认识神，知道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神做事的原则。就像耶稣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一样，他对你说：“他不，你们不是看见了神迹，他们明明的看见了神迹，他们都明明吃了五饼二鱼得饱，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是看见了神迹。” 就是说，你透过这些事情，你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的属性，不认识那个神的原则。那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就是这样。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作为，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神，不信神的话语。上一个主日我们就讲了，我们侥幸，我们侥幸，我们就会忧虑。我们侥幸，我们就会胆怯；我们侥幸，我们就会疑惑。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会灭亡，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都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安息。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使我们相信他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神的作为，使我们能够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在出埃及记34章，我们看到神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约是写在2块石板上的。那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甚至于是进迦南地以后的历史，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看得更清楚，以色列人没有遵守那个约，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以色列人都违背了神的律法，以至于他们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自己的国家灭亡，他们圣殿被毁灭。但是不是说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就作废了？那神透过先知耶利米讲，在以后的日子，神要与他们再立一个约，这个约不是写在石头上的，而是写在心里面的。那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就引用耶利米书31章33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呢，你有一个细节你应该注意，叫摩西领受十诫有2次的。那摩西第一次上西奈山领受十诫，其实包括那2块石板都是神预备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下山的时候把那2块石板就给摔碎了。那今天我们读到的34章，神让摩西再一次上山。但是这一次是让摩西自己预备了2块石板带上去，那神再一次把十诫写在那2块板上。以色列虽然领受了刻着十诫的2块石板，但是他们却没有遵守十诫，他们也不能遵守神的律法，因为律法其实本是叫人之罪的，有罪的人其实是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那神要改变的是人的内心，神要把罪从人的心中除去，那这不能够透过律法做成，也不能透过献祭做成，唯有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成就。正如希伯来书第9章13到14节说的，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所以我们的心要得洁净，唯有靠耶稣的宝血。那耶稣基督已经在十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那如今我们来到神面前，如今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预备的就是我们的心，因为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神要把我们的罪从我们心里面除去，让我们的心能够清洁，让我们的心能够正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你也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你也才能够明白神的律法，甚至你愿意遵行神的律法。那我们上面看到，我们怎么认识神？透过神的话，透过神的作为。那神的话和神的作为，最终都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那出埃及记第34章， 也让你很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个事实，也是一个真理，就是人要认识神，必须有一个中保。那在旧约，摩西就充当了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出埃及记34章1到3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山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那这里头让你看到啊，神不能够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以色列人也不能够直接到神面前去听神讲话，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以色列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如果你直接到神面前呢，你就不能存活。那不是说摩西没有罪，摩西能够到神面前，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怜悯了他，拣选他，让他代替以色列人到神面前领受神的话语。然后摩西把神的话再告诉以色列人。那摩西就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中间人、担保人。那出埃及记34章第8节第9节，摩西急忙伏低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你看，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认识啊。摩西说以色列是什么？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人相处40年，然后他真的认清了以色列人的本性。我相信，可能摩西更是有神的启示，对人的本性。真是盖棺定论，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摩西并没有说神把他们给除掉，即便他们拜金牛犊，神要除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都还为以色列人代祷求情。那这里当神宣告了他的属性的时候，摩西自然的反应也是伏地下拜，然后为以色列人代祷。这个就是中保。作为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的摩西，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求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而且求神纪念以色列人。他说：“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个就是中保的角色，这就是中保的职能。那摩西，他是一个暂时的中保，我们前面他是人，但是呢，摩西。预表了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永远的中保，完美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在摩西快离开世间的时候，在申命记第18章15节，摩西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那是彼得就引用这节经文，那一位兴起来向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需要耶稣基督，我们就需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不透过耶稣基督而直接到神那里去。就好像有人说的，我信神，但是我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不可能信神。你信了神的，那也不是圣经里面启示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但是现在很多的人呢，他就否定耶稣，却号称自己认识神，那实在是自欺欺人。那上面我从3个方面讲了认识神的途径，就说你怎么认识神？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认识神，我们要透过神的作为来认识神，我们需要中保耶稣基督来认识神。那下面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性情。 就是神是怎样一位神。那这一段经文呢，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这个就是出埃及记34章的一个中心。在出埃及记34章第5节到第7节，神有一个宣告，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圣经这样记载：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世代。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应该把它记在心中，反复思想，并且求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多的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以至于你可以认识神。那我希望你注意的第一点，就这一段经文是神的自我启示，或者他自我宣告，神自己说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不是摩西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是神自己宣告。那这不是我们常常说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人呢也是会这样的，我们会说自己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名不符实。但是如果你要认识神，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神如果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说神不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其实人就不可能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其实根本的、终结的，就是要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要像保罗说的话，神也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中。神如果不把他启示在我们心中，圣灵不在我们心中做那种超自然的工作，其实再聪明的人呢，都不能认识神。当然，我们对神主观是有经历的，也有一些认识的，但是我们主观个人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呢，其实都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甚至有时候是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你对神很多观念的认识是错的。当然，虽然有时候也是基于对圣经的理解，甚至基于你个人的经历，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人的有罪，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自我启示，因为神的话是完全的，是洁净的，神的启示是完全的。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对神的慈爱，应该都有一些认识和经历，但是我们对神的公义知道的就不多。我们对神的慈爱的认识，很多时候也是局限在神可能听我们的祷告，神帮助我们，神医治我们。但是你对神的管教，也是神慈爱的表现，就知之的不多。甚至神的审判，其实也彰显了神的慈爱。我们认识神，一定要有主观的经历，但是更要依靠客观的真理，就是神的话语。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34章第5到7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意义就非常丰富的。当神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把这一个名字启示给了摩西。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它字面的意思就是他是。他是什么呢？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独一的真神，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非常的丰富。那在出埃及记34章第6到第7节呢？神至少让我们看到他自己五方面的属性，或者叫五方面的性情。第一，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第二，神不轻易发怒；第三，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第四，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第五，神执行审判，万不以有罪的 为无罪。恩典跟怜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神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神甚至听到以色列人在受苦的时候发出的哀声，神就怜悯他们。那怜悯，他不仅是同情一个人的处境，怜悯他还会尽可能的帮助，采取行动救人，脱离他的苦境。所以神就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拯救一个人脱离苦境，这是神的恩典，是那个人所不配得的，是神白白赐给一个人的。不是说那个人有什么好处，神必须拯救他。有什么善行，神有义务去拯救他，不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迦南人更好、更公义。从本性上讲，以色列人、迦南人都是罪人，但是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没有灭绝，反而得了迦南人的产业。但是迦南人呢，就没有蒙怜悯，没有蒙恩典，最后就被灭绝了。那这是怜悯恩典，神的怜悯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临到我们。如果只是按神公义的属性，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本该灭亡的。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恩典，因为我们信耶稣。神让我们不至灭亡，本来应该灭亡的，但是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不轻易发怒，这是讲到神的圣洁公义。神不轻易发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也应该记在心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就忘记了神会发怒的。很多时候，甚至像我说，你对神的认识是错误的。很多人认为神不应该发怒，神是爱，他怎么会发怒呢？但是圣经里面说，神不轻易发怒，那就说神会发怒的。神发怒是神公义的表现。神会发怒，因为神是公义的。如果神不会发怒，那神就不是公义的。所以你不能要求神不要发怒，你更不能认为神发怒是神不公义。神不轻易发怒，其实这个就表明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如果神像我们一样很容易就发怒，那人早就灭亡。神给人机会和时间悔改，但是如果人硬着心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就很可怕的结局。挪亚的时候，神给当事人120年的时间悔改，但是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其余人都灭亡了，都没有悔改。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为业，那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进迦南，中间经过了400年的时间。400年，迦南人没有悔改，而是罪恶满盈，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从某种角度讲，其实是神透过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审判，把他们都灭绝。那你看到神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最好的体现就是世界的末日现在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后来升到天上神那里去。如今2000多年过去了，耶稣基督还没有再回来，很多人就不信，对这是讥笑，说没有再来这一回事，没有世界末日。明天会越来越好，至少不会更糟。但是真的是这样，圣经怎么说？ 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九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入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神不轻易发怒，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亲爱的朋友、弟兄姐，你愿意悔改？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同时，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竭力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悔改来相信耶稣呢？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其实，神前面的三个属性——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也都表现了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可以说是贯穿于神的每一个属性，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他的慈爱惠及所有的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神的慈爱是很丰盛的。甚至有的时候，丰盛的一个程度，神好像很浪费的，因为即便有人不信他，即便有人不悔改，神依然把很多的慈爱恩典赐给他。神把以色列带出埃及，把以色列带进迦南，这都彰显了神的慈爱，而且是丰盛的慈爱。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你读后面民数记。你读圣经，你就看到神在以色列身上彰显了真的丰盛的慈爱。当然，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最高、最完全的表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我们，就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明白这样的爱吗？或者你得着这样的爱了吗？或者你常常经历这样的爱吗？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啊，都是神所爱的人，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应该。竭力的去思想，去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因为如果我们不思想，我们不去竭力的明白，我们就会小心。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小心？我们为什么会抱怨呢？我们更多在患难中。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即使在患难中，也当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离神的爱多久，因为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的，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有丰盛的慈爱，神也有丰盛的诚实。诚实一般我们用来是描写人呢，就一个人，你不说谎话，你很诚实。圣经里面讲，神绝不会说谎，他怎样说他就怎样行，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当然，诚实这个字其实更多是应该翻译成信实。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其实信使应该也可以描写人了。我们是，当然，当我们描写人的时候，我们是忠心的。忠心的话其实就是信使，因为我们对神忠心。神为什么你能够对神忠心呢？是因为你有信心。faithful 就是很有信心的。直接翻译过来这个字叫 faithful，那用到人身上就是你忠心，因为你对神很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忠心。但是啊，用到神身上，神是信使的。就是他会守他的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出埃及记34章就看到神与以色列立约，以色列人几乎违背了神跟他们所立的每一个约，约中的每一条他们几乎都违背了。但是神依然因着他自己的信实，保守成全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诚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我们不知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先知耶利米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坏，以色列人被掳掠。那是一个非常悲惨、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先知耶利米他还是看到盼望，而且他仰望神的信实，神的诚实极其广大，神的信实。最完全的表现，也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成就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成就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大约是2166年，但不是这么准确这个数字，但是2100年。从大卫到耶稣，大约是1040年，谁能记得那么多年前你说过的话？更何况那些见证人可能都死掉了，你1年前说的话可能都忘了。但1000年、2000年，甚至神在创世之初所说的话，神都没有忘记。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诚实存到万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第四点，神的属性第四方面就是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里用了三个字：罪孽、过犯、罪恶。其实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违背神的律法都是罪，不论大罪小罪，不论言语行为上的罪，还是你心思意念中的罪，神都能够赦免。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神赦免了他们。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是周而复始的犯罪，神赦免他们。在列王时期，以色列人依然不断的犯罪，以致他们的国家最终都走向灭亡，圣殿被毁坏，但是神依然没有弃绝他们，而是应许他们有一位救主将来要来，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这就是圣殿被毁以后，先知主要的信息，就告诉他们有一位弥赛亚要来。那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罗马书第3章25到26节，我们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常常引用的经文。因信称义不是马丁路德发明，是神启示的。是神所定的人得救的原则，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然而，有罪的人却常常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一位人得救，既然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那么我得救以后的行为就无所谓。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他开始说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接下来他说什么？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罪恶。这些经文没有完了，没有停在那里。接下来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4代。那很多人都喜欢 都喜欢听这段经文的前半段，神赦免罪犯、过孽和罪恶，不喜欢听后半段，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直不击止，直到三四代。而且在人的观念看来，这一节经文前后是矛盾的，因为前面讲神赦免罪孽、过犯、罪恶，但是后面又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我说，从我们的理性、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矛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神的性情第五个方面：神要施行审判，神要除去罪恶。我要承认啊，《出埃及记》第34章第七节，你记住，你再去想，《出埃及记》第34章5到7节，这是34章的那个中心，那个第七节是不容易解释的。但是我相信神的话。不会自相矛盾。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不会误导人的。那么，当出现了这样看起来好像矛盾经文的时候，你就更应该留心了，你就更应该求神帮助你，让你不要误解了神的话。那第七节呢，有两种解释，或者是说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神因着他的怜悯、恩典、慈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称我们为义。什么叫称义啊？称义就是一个有罪的人，现在当做无罪。所以，如果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在神眼中就不再是有罪的人了。本来我们是有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同时，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说耶稣基督的义就算给你了，那这叫因信称义。你因信耶稣基督，神就算你无罪。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就是义人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有人就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这一句话呢，就不是指因信称义的人，因为因信称义人，神已经算你无罪了，而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指那些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那他本来就是有罪的，他必然也要承担自己的罪，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一种理解呢，是在强调那个称义那一个层面，就神怎么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那你就要承担自己的罪，那叫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这一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第二种层面的理解呢，是不是在强调称义的层面？而是在强调成圣的层面，诚意跟成圣是两件事，但是是紧密连在一起，不可以分开的。就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一句话，也可以适用在因信称义的人身上。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还会犯罪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犯罪，是吗？如果我们再犯罪，神不会不管我们的罪，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我们虽然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而灭亡，但是你必然承担罪所带来的苦果。那这一点在大卫身上其实是最明显的。当大卫犯奸淫罪以后，神差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罪来，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马上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认罪悔改，神就赦免他的罪。但是大卫为自己的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大卫个人身上可以看到，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从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来看，也是这样的。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掳，圣殿被毁。但是神并没有完全灭绝他们，神也没有完全弃绝他们。神应许拯救，神应许赦免，神也应许复兴。但是，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那你应该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不应该藐视神的话，你不应该轻易犯罪，更不应该故意犯罪，因为主所爱的，神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真正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说，称义跟成圣是不可以分开的。你因信耶稣就称义了，但是你必须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不成为圣洁，神就会鞭打，神就会管教，为了让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说神为了拯救我们，真的是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有人可能对出埃及记34章第7节还有一个问题，就必追讨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4代。那人就啊，神不公平了，怎么还搞连珠了？而且这好像看起来有点像咒诅。那这个问题，圣经自有答案。以西结书18章20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必归自己，恶人的恶也必归自己。说每个人灭亡了，其实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没一个人是无辜的。但是这个咒诅看起来是咒诅，在耶稣基督里面还可以把这个咒诅给除去，甚至化为祝福。因为马拉基书第4章5到6节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个咒诅已经被除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那也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人和好。父母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能够和好，能够合一。那上面我简单的讲了认识神的属性的5个方面，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5到7节。最后，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认识神的目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认识神？为了认识神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认识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知道一些关于神的知识，头脑上的知识那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前书第8章1到3节讲，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就是你以为你知道，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行出来了，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对神的认识都是这样的，你如果只是停留在脑海里面了，那不叫认识神。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里面当然有讲到那个 mind，用你的理性来认识神，但是呢，他还要讲什么？尽心尽力。所以你不仅认识神，你要动脑，你要思考，你要理解， 更要什么？用心。神的话语、神的作为，我们头脑理性上明白了，那你的心就应该完全的顺服。你要用神的话来约束你的心，引导你的心。你的心完全顺服了，还不够的。你的手、你的脚也必须顺服，你必须跟上。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你必须遵行神的话，你必须付之行动。你不能停留在理性，也不能停留在感动，你必须行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且你还要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可能被神改变，我们就会渐渐的都知道神，有神的属性，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那在出埃及记34章。中间一段经文，第10节到28节这一大段经文呢，我们就常常忽略。为什么忽略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些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亲爱的弟兄们，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首先，你要知道神是不改变的，神的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虽然我们现在不再按照字面去遵行那些教训。但是你应该透过那些教训，明白神的心意。神希望他的百姓应该怎么做？那以致我们今天，你应该怎么来遵行神的话？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到28节，其实让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或者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关乎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不是说你星期天来教会敬拜就够了，然后你周一到周六你就是回到世界上，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那不是信仰。信仰是我们的生命，甚至信仰比生命的更加重要。那如果这样，怎么可能只是一周？你来一下教会就可以了。我们必须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你都用信仰来指导，用信仰来安排，而且按照这个信仰来生活。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到28节它的核心，或者它的要旨。你每一个方面都应该被神的话语来引导，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那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到28节很长的，也讲了很多。你读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到底讲了多少事。其实这里只讲了3个方面，以色列人应该遵行的，而且都是很实际的。3个方面，第一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与外邦人立约，不可与外邦人通婚，不可敬拜外邦神，不可拜偶像。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就必须对神保持忠心。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但是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以色列人可能与迦南人奔战，被迦南人同化，引诱离开神。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完全灭绝的原因。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那进入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常常犯的罪就是与外邦人通婚，拜外邦人的神。出埃及记34章第11到12节，神反复的说：“你要谨守，你要谨慎，因为人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离开神。”那这是很实际的。不可与外邦人通婚，不可以拜他们的神。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常常在这2件事情上犯罪。圣经明明白白说了，信与不信不能同归于尽。但是很多基督徒侥幸，觉得如果跟不信的人结婚，好像就不能结婚了似的，因为身边的基督徒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进到庙里面去拜各种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可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神是我们心中的唯一吗？你找对象，你都希望对方只爱你一个人，那么神要求我们单单的爱他，有什么不对或者过分呢？这些经文里面还有一句话：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所以，唯愿我们的心不要偏于邪，唯愿我们都行在神的话语中。这是以色列人要做的第一件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以色列人要做了，在出埃及记第30章10到28节讲的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这3次就是逾越节跟除酵节，逾越节跟除酵节是连在一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七七节，七七节如果用我们现在话讲，其实就是五旬节。因为七七节就是从逾越节以后算7749天，其实就是五旬节，五旬节也是50天。那收藏节，收藏节的，对我们现在最对应的就是感恩节。感恩节的就是你在收割之后、丰收之后，来纪念神对他们的供应。那逾越节，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是神对他们的拯救。那从这个节日。你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这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与神为中心的，这些节日就构成了以色列人他们一年生活的一个节奏，他们就是要按照这一个节奏来生活的，甚至他别的时间其实就是为了预备能够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面去朝见神的。那我们基督徒现在也过复活节，过圣诞节。但很多人说，圣经好像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过复活节、圣诞节。甚至很多人说，复活节、圣诞节到底是哪一天？其实也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你信仰的方方面面，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跟你的信仰有关系的。而且，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过节当然是好，但是过节也是有一个危险的，就是过节过多了就流于形式了。那你要知道，神不看重形式的，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投生的没有被杀，所以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不论是人和牲畜，都是属于神的。那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读到，那你为什么有投生的都要赎出来的条例？但是其实投生的都要赎出来这个条例啊，它是也是在常常在提醒你，就是你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属于神的。当然，现在你不能理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六畜兴旺，他们五谷丰登，其实都是出于神的。那他要赎出来，而且要把粗俗的要带到神的殿中去。而且这里还特别讲了一句话：“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你不要觉得圣经里面觉得神好像一定要让你献东西给他了，不是的。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要归向他，要敬畏他。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敬畏他，是感谢神，那你朝见神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空手去朝见神的，你会把神给你的恩典、怜悯都带去。感谢他，赞美他。而且你去的时候，圣经里面在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细节。他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警戒。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图。这也是看你的心，就是你可能去朝见神了，但是你肯定想到哇，有没有人去偷我的地里的东西啊？”有没有甚至把我地里就把我的土地就据为己有了？就好像你来敬拜神，你新建的教会，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工作哇，是不是能不能做完了？如果你少做了，是不是就比你的那些同学或者同事 赚的要少，或者做的要少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就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博士后位置，但是他就觉得还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的同学，他们一个导师毕业的，人家就直接找到那个教授的位置，但是他还必须做博士后。那他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我心间的去敬拜，然后我的那些同学都不去，不信也不去教会，所以他们心间就比我多做了一天的 research，然后就比他多发了很多的论文，所以别人毕业就找到教授，他就要做一点博士后，当然有可能是这样。但是神为什么要我们要依靠他，要我们敬畏他呢？他在讲我们敬畏神，依靠神，神就保守，而且会赐福我们。我必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警戒。你一连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土地。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依靠神，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要拜偶像。那么神就可能打发蝗虫来毁坏你所造的工作，使我们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获。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应该选择敬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认识神，神会赐福我们在今生手中所做一切。但是我们认识神，并不单单是为了今生的好处，更是为了永远的荣耀。出埃及记第34章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40昼夜。他的脸就发了光，神的荣耀透过他的脸反照出来，以至于以色列人都不敢看摩西的脸。摩西和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必须用帕子遮住脸。这一点本来有很深的意义的，但是我这里只想大家注意直接的，你可以应用的。诗篇上说的很清楚，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的。你亲近神，你看摩西啊，他亲近神，他脸上就发出荣光来，那你比你用地上所有的化妆品都要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的，就是你要渴慕那更美的事情。我们不要像当时以色列人那样，满足于和遮住脸的摩西说话。你应当渴慕要像摩西那样，常常与神同在。你能够长时间的与神同在，你能够神的荣耀能够在你的身上彰显。你对神的认识应该是直接的，而不是好像中间隔了一个帘子或者隔了一个帕子一样。在当时，摩西和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除了摩西，没有人能够上山去见神，所以摩西得享殊荣，只有他的脸上能够发光。但是现在，摩西所预表的那位中保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更美的事。每一个人透过耶稣，你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那你渴慕能够像摩西那样，常常在神面前。与神同在，听他的话语，以致他的荣耀能够改变你吗？还是你觉得你只需要远远的看一下神，或者跟神之间就好像需要一个中保，需要牧师，或者需要一个更属灵的人来代替你？你有事情，你当然应该找牧师祷告，但是你为什么不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呢？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呢。过去救援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他直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那你愿意吗？还是你常常忽略了这么大的福分呢？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被神改变，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预备我们将来在荣耀中永远与神同在，那个才是我们认识神最终的目的。 因为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每一个被神拯救的人，你最终的盼望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在荣耀中永远与神同在。那是你的目标，那是你的结局的话，你现在岂不更应该渴慕认识神，渴慕常常与神同在吗？更何况神应许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好处。你认识神，亲近他是与你有益的，不仅是今生，而且更重要的是永远。神会把他的荣耀彰显在你的身上的，就像摩西亲近神，他的脸就发光。我们亲近神，应该也是一样的，而且比摩西那时更好。在格林的后书第3章18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你现在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变成的。所以，我们唯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样的渴慕，你渴慕认识神，更直接的，更长久的，更加荣耀的。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你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有这么一段时间来思想、来聆听你的话。主啊，人的话，人能够讲的真的是非常有限，甚至你的荣耀是人难以诉说的。人，你的话语有时候也是我们好像不能完全解释的。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你的作为奇妙，你的救恩完备，圣灵的工作更是我们人不能想到的，眼睛不能看见的。但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为我们成就了。我愿神的灵记着神的话，在神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工，让我们心中产生一个渴慕，就是要渴慕更加认识神，渴慕更加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渴慕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主啊，也求你将你的恩惠和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儿女生命中，以致让人都知道你是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